Donald Fowler 博士，旧约背景。第18讲，亚述的崛起。Copyright 2024堂福勒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堂福勒博士在讲授旧约背景。这是第18场会议，亚述的崛起。我估计因为我已经教了40年，所以我不能具体告诉你，但我估计我已经教过这门课程大约75到100次。多年来，我会在秋季学期和春季学期教它。我偶尔在暑期学校教过他，所以我教了很多课程。但每当我教授他时，当我想到亚述时期时，我总是会变得清醒一点，因为他们是如此残酷，但他们也如此成功。因此，这对他们的邻居来说是一个可怕的时刻。他们像古代世界的其他人一样受到憎恨。因此，为以色列帝国亚述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亚述四面八方都被强大的对手包围。我们向你提到过这一点。最初他们是米坦尼的附庸，但由于赫梯国王苏皮卢利乌马斯的努力而获得自由。因此亚述当时有幸拥有许多卓有成效的国王，其中包括萨曼以色一世 Shalmaneser I， 他是这一时期最伟大的战士，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 Tukulti-Ninurta I。 顺便说一句，我想就是我向你们提到的关于亚述的国王。牧羊人的铭文听起来和诗篇第23篇一模一样。好吧，他成功袭击了远至西边的卡基米什，结束了卡西特在巴比伦的统治。他是第一个深入波斯湾的亚述国王。一般来说，在公元13年、公元1200年和公元1100年这个时期，亚述与其他弱国一样强大。必须记住，海民运动对我们正在关注的事件有多么重要。正是海民运动消灭了赫梯人，给了亚述人伟大的机会。亚述帝国是一个我们称之为911年至612年的时期。提格拉皮列瑟一世是亚述国王名单中的第87位国王，也是我们有任何长度的铭文的第一个国王。显然他也是第一位提及亚兰人的亚述国王，但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国王，其作用是明确表明一个时代已经到来。提及拉皮列瑟死后有一两个世纪的沉寂。但在911年阿达德尼拉里即位，当我们审视亚述的崛起时，可以说亚述在911年觉醒了。他使他摆脱了敌人的控制，特别是阿拉米人，他将他们赶回了幼发拉底河。他还在北部的库尔德斯坦作战，成功从加喜特人手中吞并了迪亚拉河以北的大片土地。那将是在他们的东边和南边。距离亚述帝国的统治结束已经过去了300年，几乎到了这一年。阿达德尼拉里正在建立一个帝国，而不仅仅是一个王国。这一事实的证据是他在战役路线上建立了补给站。换句话说，通过建造补给站，他计划年复一年的回来，这表明他最终打算建立的不是一个王国，而是一个帝国。因此阿达德尼拉里 Adad-Nirari 是这个帝国在其统治时期开始的国王。研究亚述帝国有两个主要的圣经外历史数据来源。我可能应该说有两个文学例子。第一个是亚述王表，主要有三份。它始于某个图迪亚，一直延续到109位国王。其中整个亚述历史时期总共有117位国王。还记得我们之前在一些录音带上与您讨论过家谱的重要性吗？我们不喜欢家谱，但在古代世界它们很重要。因此这是我们重建亚述历史的主要信息来源。第二个信息来源是国王或高级官员的 Limus 或名字列表。通常在他统治的第一年或第二年，年份会被指定一个名称，并且由于我们可以在阿舒尔丹统治时期提到的日历上准确地指出日时，所以我们能够精确地指出6月15日 ,763 作为年表中的固定点。因此将 Limus 加起来就变成了一个简单的问题。这可能并不简单，尤其是如果我必须这样做的话，但人们所要做的就是连续添加 Limus 列表，然后你就得到了古代时期的年表。因此这两个文献来源对于帮助我们掌握亚述时期的年表和人员至关重要。下图代表了我们将要面对的国王。亚述纳希尔帕跟随阿德南尼拉里，然后是随后的国王萨曼以色、沙姆西亚达、阿德南尼拉里三世等等，一直到亚述巴尼拔。亚述巴尼拔是最后一位统治统一亚述的国王。因此正如你所看到的，亚述拥有长达三个世纪的强大实力。 亚述巴尼拔之后的最后四位国王有些微不足道，并没有统治一个统一的亚述。说了这么多，我们已经准备好进入亚述历史时期了。亚述纳希尔帕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发动侵略性军事行动，为帝国提供了真正的动力。他向西远征地中海，声称征服了从底格里斯河到黎巴嫩山的整个地区，以及北至乌拉尔图王国的大海。所以让我们看看我们是否可以把它拉出来，看看我们是否有所以这种颜色。我想称之为鲑鱼，代表亚述纳希尔帕在这种鲑鱼色中的扩张。所以如果你能跟着我的笔，那么我们正在看到的颜色是由亚述纳希尔帕添加的，就是这里的这个区域。这个地区是一个重要的补充，因此亚述纳希尔帕为我们提供了几乎无穷无尽的追随国王，他们都在不断扩张帝国。他在底格里斯河东岸的卡拉克金尼姆鲁德建立了新都，其守护神是尼诺尔塔，宫殿占地六英亩多。如果您还记得之前我们谈论过马里的宫殿，它几乎大了三倍。因此一座六英亩的宫殿告诉你事情比以前更大了。它是保存最完好的亚述王室住宅。他举办了长达十天的宴会，招待了7万人。因此所有这些小传记琐事都是为了提醒我们现在的情况与以往不同。这是规模最大的君主制。一座宫殿很大，占地六英亩。宴会规模之大，可容纳7万名宾客。这告诉我们亚述已经进入了一种皇室和帝国的品质，这对于世界来说是独一无二的。而这还不是独一无二的全部。亚述纳希尔帕比任何其他亚述国王都更加夸耀他不同寻常的残忍，即使按照亚述的标准来看也是如此。看来他开启了一项通过恐怖统治帝国的新政策。我可以给你看一些照片，他们说明了这些艺术形式是从亚述纳希尔帕时期传入我们的。如果你看右边的寄存器，我就会拿起我的激光，他们常常实施恐怖行为，试图恐吓敌人投降，或者如果他们投降了则恐吓他们，使他们永远不会反抗。因此这些人要么被亚述人征服，要么正在参与反抗亚述人。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人被立在地上，他的字面意思是，你知道我们英语中有一个关于被活活剥皮的习语。这就是他身上发生的事情。他正在被活活剥皮，这里的这个人也是如此。事实上正如你所看到的，这个人已经被斩首，他们正在把头颅拿下来用于城市的其他地方，作为恐怖统治努力的一部分。亚述人能够以古代世界从未见过的专业水平进行战争。因此在这张特定的图表中，我们只有一张亚述士兵的照片。你可以，亚述艺术的特征之一就是他对权力的崇拜几乎是色情的。我们被告知色情首先并不是关于性，而是关于权力。这就是你在亚述看到的，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有时将其称为色情作品。如果你只看士兵，就会看到他们的腿，对细节的关注显示出亚述男人的肌肉素质。如果你看他们的手臂，你会看到他们的重点，当然你会看到男性的胡须。这是对权力的崇拜。甚至马匹的肌肉细节也被描绘得十分清晰。所以我们将更多的讨论这一点。我想给你看其中的另一幅。正如你所看到的，这里有一个低音域，这是高音域。所以这是低音区，他们在这里对这些人做的就是割掉他们的舌头，当然他们也会被活活剥皮。所以这两个账户中发生的事情是他们正在割掉自己的舌头。这个人把他的耳朵固定住，让他无法反抗。这个人正被这个乐于助人的仆人压制着。所以在他们的艺术作品中，这种情况几乎无休无止地持续着。这些暴行不同于我们所知道的任何其他国家所犯下的任何暴行，而且他们是规范的暴行。亚述人在他们的整个历史中都会吹嘘这种行为，所以我们会指出，显然这并不是为了施虐而残忍。这是一种新的政治武器。这是一种残酷的统治手段。如果你不投降，这就是你的下场。如果你反抗我们，这就是你的下场。所以这与世界上生产的任何东西都不同。这是阿达德尼拉里 Adadnirari 的一段铭文，讲述了他征服的一座城市。我在城门上立了一根柱子。现在他所说的就是这样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有一个这样的城市，大城市就会有多个城门。 这里可能有一个门，这里有一个门，这里有一个门。所以他说的是在城门外我立了一根柱子。现在这不是烟囱，这是一个像这样建造的柱子。这将位于主城门附近。因此他用砖块和石灰石一种石膏建造了这座柱子。然后他所做的就是我们在艺术品上看到的，我剥了所有反抗的酋长的皮。Flayed 这个词我们不常用，但它的意思是我剥了皮。于是我把所有叛乱的酋长活活剥了皮，然后用他们的皮盖在了柱子上。这有点让你想起纳粹所做的事情。如果你还记得的话，一些虐待狂的集中营指挥官会用他们杀害的犹太人的皮制作灯罩。其暴力程度实在令人难以理解。于是我用他们的皮肤覆盖了柱子。有些我把他们堵在柱子里。因此在建造石柱的过程中，一些被俘虏的士兵会被活活地安置在石柱内，然后在他们周围建造石柱。当然，然后他们就会在柱子里慢慢死去。有些我把他们刺在木桩上的柱子上。因此为了使恐怖活动变得激进，他们会建立这样的木桩，然后将个人刺穿在木桩上。现在有时他们会被刺穿胸腔，因为这会给他们带来体腔将身体固定在柱子上的物理特性。但有时他们会通过直肠刺穿人，然后将他们刺穿整个身体。因此这些柱子将被建造，或者这些柱子将被建造到柱子中，然后个人将被绑在上面，有时甚至是活着的。其他人我把木桩绑在柱子周围。他说我砍掉了那些叛乱的皇家军官的四肢。所以他有时会惩罚他们，也许只是砍掉他们的右臂，让他们永远不能再成为一名士兵。有时他们也许会砍掉所有的四肢。其中许多俘虏我用火烧死了。所以为了增强恐怖体验，我记得 ISIS 对他们抓获的一名约旦飞行员做了这样的事情。他的飞机坠毁了，他们让他大吃一惊。一些学者表示，伊斯兰国实际上复制了亚述人的暴行，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为了恐怖而设计的。那么他们的一些士兵就会被活活扔进火里。我砍掉了一些人的鼻子，一些人的耳朵，一些人的手指。在许多人中我把眼睛挖掉了。我造了一根活人的柱子，另一根头颅。现在生活并不意味着活着，但这是一个较旧的翻译，我应该给你一个更新的翻译。他告诉我们，有时他们会在城门外筑起两个土堆。其中一堆是被斩首的尸体，然后他们将这些尸体堆在一起，形成一个可怕的尸体堆。旁边可能还有另一个土堆，堆满了被斩首的人的头颅。所以这就是他说我为生者建立一根支柱和他们的另一个头脑时的意思。他说我把他们的头绑在城市周围的树干上。所以当你看到第一个画面时，我向你展示了士兵正在摘下被斩首的头颅的地方。这可能是他拿人头作为城市周围的花环的情况。所以他的目的是要实现的是，你进出这座城市时都会看到被杀、被斩首、可怕暴行的士兵的遗骸。因此它被设计为向居民展示当你反抗亚述人时会发生什么的永久画面。他说他们的少男少女我都用火烧死了。如果你们叛变的话，那么意味着你们的贵族，尤其是你们的贵族少男连同少女们都会被活活烧死在火里。他告诉我们他活捉了20名男子，然后将他们囚禁在宫殿的墙上。那么城里面本来就是皇宫。他告诉我们的是，当时在城里面他建了一堵墙，把这20个人活活地塞在里面，然后他们就在那里脱水而死。三天后他们可能就会死掉。最后他们的其余战士，如果有人在战斗中幸存下来，而我没有犯下这些其他暴行，他说他们的其余战士，我只是走进幼发拉底河的沙漠直到他们死去。这太可怕了，回顾它总是令人沮丧。这种情况不仅发生过一次，而且多次发生。换句话说，尽管读起来很可怕，但事实上这是标准的。如果他们征服了你而你没有投降，这就是将会发生的事情。如果你被征服并且反抗，这就是将会发生的事情。古代从未有过这样的事情。当你阅读大约公元前1700年的汉谟拉比法典时，我们就会看到一幅暴力世界的图景。如果你偷了一瓶酒，你就会被杀，你就会被处决。所以那是一个难以理解的暴力世界， 但被处决和被折磨却是有很大区别的。对于亚述人来说，酷刑是他们帝国的标准组成部分。他们就是这样统治的。从这个帝国持续了三个世纪的事实来看，我们不得不说它是有效的。在我离开这里之前，我要对所有观众说的是，你们现在拥有重要的历史优势，可以同情地阅读约拿书及其故事。如果你生活在一个世界，你周围的敌人正在做这样的事情，然后神说，去向他们传道，你很可能会像约拿一样，说，正如约拿所说，我宁愿死也不愿看到这些人们幸免于难。我并不为讲道所困扰，讲道指出了约拿的悖逆、约拿的仇恨和约拿的精神脆弱，但我感到困扰的是，我们在传讲这本书时没有，或者我们在读这本书时没有努力去理解为什么约拿会有这样的感受。毛毡。在我在这里向你们描绘的这些事件发生一个半世纪左右之后，乔纳就会成为一个男人。因此，到约拿时代发生的事情就是几个世纪以来这种可怕的行为和虐待。数百年的恐怖、折磨。这是约拿的借口吗？不。但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讨厌。在我们的世界里，我们的仇恨比约拿的仇恨要少得多。因此，如果我们不能保持这种区别，那么我们就没有真正公正地对待约拿。在我离开之前，我可以建议你，我们没有公正地对待上帝恩典的规模，因为上帝的恩典通过约拿说，我会宽恕任何愿意悔改的人。基督教的信息比我们所认为的要激进得多。上帝的恩典不仅在极端情况下给予恐怖分子，而且在极端情况下给予恐怖分子。神的恩典赐给每一个罪人，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的罪人。我们所有人都曾接受过上帝奇妙的恩典，但我们没有权利告诉上帝如何在历史世界中分配他的恩典。因此，亚述人的暴力使他们取得了独特的成功，同时又受到了独特的仇恨。事实是，当亚述在612年至605年灭亡时，他就再也没有复活过。他消失了，立刻就消失了，而且永远消失了。这就是亚述人在世界上激起的仇恨，他们不得不经历他们的残暴。你可以明白我之前关于亚述崛起因素的观点的意思。亚述人似乎认为这种残忍行为会取悦他们的神。这样，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推进我们的讨论。迈向帝国的另一个重要步骤，我所说的帝国是指统治亚述以外的地区，正如阿达德尼拉里创建补给站一样，他也加固了原来的补给站，然后在其中配备了总督，以收取年度贡品。这又是一个琐事，但它说明了亚述帝国的演变。首先存在供应垃圾场，然后补给堆被放置在墙内，然后州长统治了供应地，然后这些州长成为税务代理人。因此，我们眼前就出现了一个帝国。这里我们有一个亚述战车和随行弓箭手的例子。这是一张很有帮助的小图，因为你可以看到，首先我可以向你指出，看看他几乎占主导地位。你会看到这里出现的强大的腿部肌肉。如果我们对此进行放大，您可以看到对马肌肉力量的同样重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亚述头盔的样子。你可以看到亚述战士可能穿着长及地板的衣服状物体。您可以看到一些士兵穿着较短的衣服，只是因为他们需要更大的机动性。您还可以看到亚述士兵射箭的画面。所以我们有一张非常有趣的图片展示了亚述战争机器。在下面的登记册中，我们有几个有趣的数字。它们很有价值，因为它们的图片比上面的图片更清晰。但正如你所看到的，这些人对我们来说很有趣，因为他们没有胡子。正如你所看到的，他们显然是富裕的。他们戴着长耳环，显示出他们的财富。他们过得很好。他们穿着得体。他们的衣服上有刺绣，这是金钱的标志。他们都有绣花衣服，可见他们很有钱。他们是太监。这是亚述宫廷官员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出这些都是被阉割的男性。我知道他们有长发，但他们是男性。你可以看出他们是太监，因为他们没有胡子。他们已经被阉割了，所以不能留胡子。所以这些都是宦官。这种通过宦官统治的现象在古代是很常见的事情。在我离开之前，我想发表一点评论，因为我和我的妻子去了一所非常保守的圣经学院，我们总是被教导男人不应该穿得像女人， 女人也不应该穿得像男人。在圣经时代，正如你可以清楚地看到的那样，男人有长头发，他们戴着珠宝，他们穿着裙子。所以男人应该穿裤子，女人应该穿裙子的概念，因为这是正确的男女着装，这是一个现代发明，那是现代的事情。在古代世界，男人和女人都没有裤子，他们穿着裙子。现在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会以不同的方式刺绣，但这是一幅很棒的图画，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男性和女性的外观，所以他们的着装很相似。我们离开阿达德尼拉里的统治，或者对不起，亚述纳希尔帕，我们前往撒曼以色。撒曼以色在位时间为858年至824年，他也是一个极端的军国主义分子。让我们看看我们这里的图表是否有任何扩展。这是撒曼以色的扩展。正如你所看到的，撒曼以色的扩张是向西进行的，并且是黄色的。正如你所看到的，这是重要的信息，因为在短时间内我会将所有这些与亚哈国王联系起来。正如你所看到的，如果这是推罗，撒曼以色的军事功绩将他一路带到北方王国的边缘。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亚述人就一路深入，最终占领了整个新约沃土。所以如果你是以色列和犹大的国王，你看看这个，你会对自己说，如果我们不阻止他们，他们将一路统治这里，我们将被亚述控制。从字面上看，这是一种比死亡更糟糕的命运。因此撒曼以色正在将亚述的势力转移到西部和南部，他不断地试图向西推进。858年在第尔图巴战役中，他遇到了叙利亚北部的萨马尔、哈迪纳、卡基米什和比特阿迪尼联盟，并被击败。他以特有的坚韧不断进攻，最终征服了伟大的阿拉米城邦比特阿迪尼。比特阿迪尼的垮台令人印象深刻，以至于圣经文本中的三个不同地方都提到了他。所以这意味着我需要向你们展示他正在征服的地区。所以你可以在这里看到这片领土，这里的拼写是 Beth Eden。 伊甸园的问题之一是它让我们想起伊甸园。比特阿迪尼之家、伊甸之家就是这个重要的领地。所以伙计们，这里就是亚述，比特阿迪尼就在这里。在所有这些阿拉米王国中，亚迪、亚昌、哈迪纳、哈马特、卡基米什、佐巴、大马士革，在所有这些阿拉米政治实体中，比特阿迪尼是最伟大的。所以当比特阿迪尼倒下时，我无法向你夸大我们如何需要失去古人是原始的观念。他们并不原始，因为他们没有手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很原始。事实是他们非常老练，他们知道如何在一个没有我们所有奢侈品的世界中生存。所以这就是发生的事情。当比特阿迪尼倒塌时，当他倒塌时，这里的整个古代世界都知道世界陷入了麻烦。当比特阿迪尼倒下时，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划时代事件，你准备好了吗？他震动了整个西方。整个西方都看着地图说，这些人太强大了，我们唯一的机会就是组建一个庞大的联盟，在他们向南方逼迫之前阻止他们。这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噩梦。于是他继续向西进发。比特阿迪尼倒下了，他占领了首都蒂尔巴西普，并将其更名为卡尔沙尔曼努巴沙多。所以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是一场即将发生的战斗，这是古代最重要的战斗之一。那场战斗就是夸夸之战。好吧，我们距离下一次休息已经不远了，请耐心等待。所以这是一张地图。这里是亚述，这里是比特阿迪尼。这里的每个人都知道，当比特阿迪尼倒下时，每个人都知道必须采取一些行动，否则他们会摧毁所有人。于是他们组成了一个联盟，该联盟由重要而强大的阿拉米实体、大马士革、哈马特、亚兰等较小的王国，以及以色列人亚哈组成。因此我们拥有较小的权力，如安曼、阿拉伯、西亚努、阿瓦德。这是阿瓦德，但正如你所知，主要强国是大马士革、哈马特、以色列和伊尔基纳达。好吧，这就是一个伟大的联盟的形成。而它之所以成立，是因为他们现在知道自己没有强大的力量单独成功的抵抗亚述。我邀请你和我一起注意这些数字。 大马士革贡献了1200辆战车和2万名步兵。哈马特就在这里。哈马特贡献了700辆战车和1万名步兵。注意谁贡献了最多的战车。以色列人亚哈贡献了2000辆战车和1万名步兵。这告诉我们，在所有的国王中，亚哈的实力最强，对这场战斗的贡献也最大，所以算起来，步兵有5万多，战车有4000多辆。这是一支庞大的军事力量。如果与撒麦以色交战的军队有5万到6万名步兵，如果真的有4000辆战车，那么这就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战斗。它是由以色列国王亚哈领导的。你注意到这场战斗中没有提到犹大。南方王国没有被提及。现在也许因为亚哈贡献了4000辆战车，也许其中一些战车是犹大人的贡献，但他并没有这么说。夸夸伟大的战役中，这里就是夸夸。所以最后一次让我指出，比特阿迪尼已经倒下了。853年撒麦以色做了亚述国王所做的事，他只是回来战斗，明年明年再年。夸卡尔大战中连续遭遇了这个联军，而且撒麦以色在步兵和战车方面似乎都处于劣势。这让他感到惊讶，因为这很复杂。这种联盟不可能在一年的时间内组建起来。毫无疑问，这个联盟亚哈，他是这个联盟的领导者，亚哈在撒玛利亚，毫无疑问，亚哈多年来一直在建立这个联盟。这些年来，当亚述人开始攻击比特阿迪尼时，我想亚哈很可能看到了这一点并说，哦，天哪，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我们就是下一个。因此，这个联盟需要花费数年时间才能成功获得这种军事力量。所以，我们经历了迄今为止古代最伟大的一场战斗。一支由近4000辆战车、6万名步兵和近2000名骑兵组成的军队。我绝对确信撒麦以色根本不知道这样的联盟可以如此迅速地组建起来。因此它导致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伟大的战斗。一场由撒麦以色为亚述人和亚哈领导的战斗。亚哈可能是联军的主要领导人。好吧，战斗发生了。如果你知道战斗报告，我喜欢在这一部分取笑古人，因为毕竟国王控制，国王控制出版物。所以我们在古代看到，无论是埃及人还是赫梯人，无论是巴比伦人还是苏美尔人，没有一个国王输过一场战斗。每场战斗都是胜利。所以我们这里有一场巨大的战斗。我们如何知道谁真正赢得了这场战斗？因为你无法相信国王，他们就会撒谎。因此我们有三个论据表明亚述人赢得了这场战斗。第一个是我摆在你们面前的一系列日期，一系列连续的日期，一系列的日期，所有这些都描述了亚述人重新出现的随后几年。所以请跟我一起注意，亚述人在849年、848年、845年、841年回来与联军作战。卡尔卡尔大战，撒麦以色向西连续征战了五次。好的。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亚述人输掉了这场战斗，因为从853年到849年有4到5年的时间，这很可能表明亚述人需要这些年来重建他们的军事力量。需要提醒你的是，在1938年、1939年、1940年，我们把自己、整个世界置于可怕的极端，因为他根本不相信会有第二次大战。如果不是美国独特的军事生产以及俄罗斯愿意承受10或2000万人的军事损失，第二次世界大战就会因为准备不足而失败。你不可能在一年之内组建一支军队。在这里，亚述人花了4年时间才重建了他们的军队，因为首先你必须确保马匹来补充失去的马匹。然后你必须将铁、青铜和木材带入你的国家来重建战车。你不只是在几个月内重建了一辆战车。首先你必须开采铁，然后你必须将铁运进来，然后你必须融化铁，然后你必须建造战车。所有这些事情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完成。因此请注意，亚述人很可能遭受了他们有史以来最惨重的失败。这场失败发生在853年的卡尔卡尔。好吧。我认为他们又花了4年时间才回来。这一事实表明这是一次严重的军事损失。其次请注意，在卡尔卡尔之后，你们与同一联盟连续进行了4场战斗。这也表明叙利亚人失去了夸夸尔。历史上的联盟是脆弱的。如果不起作用，他们就会相对迅速的崩溃。 如果你读过很多关于英国、法国和俄罗斯等人之间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联盟的文章，你会发现，在整个战争期间，联盟伙伴之间一直存在紧张关系。联盟是脆弱的，因此这个联盟持续了12年并打了5次重大战役的事实向我们表明，这个联盟一定一直在发挥作用。而且这个联盟无疑在夸夸对亚述人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打击。在我的笔记中，我有第三个建议，这个建议有点争议，尽管我真的不认为它有争议。我请你们记住的第三点是，这是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战斗。当图特摩斯三世带领他的军队从埃及一路走到幼发拉底河并渡过它时，军队规模很小，大约有6000-8000人。仅仅半个世纪后，你就拥有了60000名士兵和4000辆战车的军队。这是迄今为止历史上最伟大的战斗，这就是我的观点。令人惊讶的是，圣经中没有提到这场战斗。也许圣经中没有提到这一点，因为亚哈赢得了这场战斗。你看，亚哈宣扬军国主义，正如你所清楚看到的那样，他宣扬国际主义。因此，由于这种强调，我们要指出的是，这场战斗被排除在圣经文本之外的原因，似乎是因为亚哈赢得了这场战斗，因为圣经想让你知道亚哈的政策没有奏效。事实上，圣经记载了亚哈打过的3场不同的战役，所以旧约并不是不愿意告诉我们有关亚哈这位战士的事，但却没有告诉我们有关夸夸的事。相反，他告诉我们亚哈与亚述人的战斗，所以这就是他告诉我们的内容。对不起，请稍等一下。好吧，也许不值得向你指出，但我想向你展示的是一张关于亚哈与大马士革的阿拉米人作战的图表。所以，好吧，我们将离开它并转到另一张地图，我们可以向您展示发生了什么。所以，这是亚哈所做的事情的图片。他有一个敌人，而这个敌人就是大马士革。所以，这里就是北方王国，就在这里，这里就是大马士革。因此，亚哈与大马士革的阿拉米人结成了不稳定的联盟，但他们之间却发生了激烈的争斗。因此，亚哈与亚兰人进行了一场战斗，因为他们入侵了以色列，上帝对亚哈说话，并告诉他他将赢得这场战斗，而他确实做到了。但当他赢得这场战斗时，阿拉米人得出结论，我们犯了一个神学错误。我们入侵了山区，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亚法是山丘之神。因此，他们得出结论，他们输掉了这场战斗，因为上帝是山神。于是，他们第二次入侵，第二次失败。所以，这一次，他们提出了另一种神学解释，亚哈赢得了这场战斗。当你阅读圣经的记载时，亚哈获胜是因为上帝使他获胜。他记载了亚哈的第三次战斗，在这次战斗中，亚哈与犹大结盟。所以，请记住，撒玛利亚在这里，犹大在这里，所以亚哈建立了一个联盟来对抗大马士革的亚兰国王。所以亚哈想要上阵，国王自然而然地这么做了。他把他所有的先知召集在一起，他问他的先知，我应该上战场吗？一位有着完美正统名字的先知，名叫哈拿尼亚，说，上战场，你会赢。犹太王约沙法对他说，难道我们不能求问耶和华的先知吗？亚哈说，我确实有一个，但我不喜欢他，因为他每次说预言都预言坏事。所以亚哈反而说，好吧，把他带出来。然后他问先知米该亚，我应该上战场吗？米凯亚说，当然，你会赢。亚哈在希伯来圣经中最有趣的地方之一看着米该亚，对他说，我必须告诉你多少次才能告诉我真相。米该亚看着亚哈王说，真的吗？你想要真相吗？你会死的。好吧，所有这些神学材料都是为了让读者明白，带来胜利的不是军事力量，而是以色列的上帝。因此，亚哈设法让约沙法穿着他的王衣与亚兰人作战。亚哈穿着简单的战车服装参加战斗，文本告诉我们，某个不知名的亚兰弓箭手射出了一支箭，上帝将箭引导到亚哈盔甲的缝隙中，亚哈把自己撑在战车上，这样他的人们不会认为他死了。在那里，这位伟大的军事战士流血而死，传达的信息是亚哈是他一生中除了撒麦以色之外最伟大的战士，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因为以色列的上帝可以引导随机射出的箭直接射入亚哈的盔甲，并且他这位伟大的战士将死在战车上。 从上帝的角度来看的证据并不能让你相信军事力量。卡尔卡尔之战对于亚哈来说是一场神话般的胜利，但从长远来看，这对历史来说毫无意义。他赢得了夸夸之战，他永远输掉了战争。我觉得这是我们在完成这盘磁带时停下来的好地方。这盘磁带向您展示了亚述征服整个世界的不可阻挡的行军。我们将在下一盘磁带中继续这个内容。感谢您的关注。这是唐·福勒博士在讲授旧约背景。这是第18场会议，亚述的崛起。